好，我们看底下偈颂第七品第十七首偈颂，在课本八十五页第十七品十七颂。不因自退却，为我不能觉，如来识语者说此真实言。言什么呢？往下十八，所有闻盲风，如是诸重举，若发精进力，贤正无上觉。这两首偈颂是连着的哈，请看第十七说：你了解了众生，一切都喜欢离苦得乐，自他平等。我发菩提心的人，不应该画地自限，自己没有信心而退缩，更不能为我不能觉，老是的怀疑说：哎呀，我怎么可能证得无上菩提呢？成佛对我来讲不可能诶，好，太遥远。这样子的想法是错的。如来识语者，就说，就像《金刚经》讲，如来是真语者、识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如来口言呢，是从来没有虚妄的。说此真实言，就像在《妙壁请问经》里面曾经记载这样子的真实语，记载什么呢？记载下一首偈颂，说所有一切的文盲、蚊子或是盲虫类、蜜蜂乃至各种昆虫乃至各种蛐蛐，如是诸虫举，举就是蛐蛐啊，不管是这个动物蝴蝶啊，或厕所里面粪坑所有的蛐蛐，如果若发精进力，如果他们发起勇猛精进的力量的话，进未来际同样可以现证得无上的菩提的。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具所谓都有佛性，都具有成佛的可塑性。这是这两首偈颂的文字意思。那我要讲的是，再看第十七，不因自退却，为我不能觉。众生大概分两类，第一种叫自卑感很重的人，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可能成佛的啦，对不对？叫我要发心精进啊，反正我就是很懈怠，就是自己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这样子呢也是烦恼。为什么？你执着我不能够做得到，这样子也是烦恼。反过来第二类的人呢，第一类人叫自卑感很重，第二类的人是什么？很狂妄的，就是什么没问题，一切经论我都通达，对不对啊？那这样子呢也不好，因为呢这个人外有人呢，天外有天，对不对？这一地跟一地的菩萨，若在法义上他有争议的时候，虽然他们无我，但是呢他不会意气用事，但是他在佛法上呢还是会有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二地以上的菩萨。所以十地跟十地的菩萨在法义上这个不同有意见的时候呢，他都说那我们去请问佛。所以佛是十一地妙觉菩萨。那讲到这个狂妄跟自卑感很重，这两种人都不好，因为这都是执着在两边。就像在四十二章经里譬喻说，假如有一个木头留在河流中，他假如不靠两岸，不执着左岸跟右岸，他若一执着那就停了嘛，就停在岸边。他若不执着两岸，他顺着中道而行，一直往前走，一定会流到大海。那这个譬喻是两岸是哪一岸呢？一岸是爱欲之岸，贪嗔痴；一岸呢是邪见业王，就是错误的知见。你若能够超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又能够呢没有邪知邪见，超越这两个烦恼，能够中道而行的话呢，你将来勇猛精进，一定成佛。所以对自己要很有信心。所以讲到这个自卑感很重呢，在《妙法莲华经·性解品》里面呢，这个阿难，对不起，这个禅宗的初祖摩诃迦摄，他就曾经说了一段话。当佛在讲，请放幻灯片，在佛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他为一切的这个菩萨受记，讲十方佛国度非常的殊胜。这时候呢，佛呢开始为弟子受记，啊， 那为弟子受记的时候，为舍利弗受记。那这个时候啊，须菩提、迦瞻延、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通通呢都非常的欢喜，赶快站起来顶礼佛陀，然后就想说呀，这个迦摄尊者就代表说话了。说话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法会非常的殊胜。迦摄尊者讲了一段声闻尘，他自己内心的话，他说呢，我呢是居僧众之首，我年龄非常的大，我年呢您也已经非常老了，我自己以为认为我证得无余涅槃，反正呢无所堪任，我也不愿意进一步的呢要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释迦牟尼佛，往昔你常常讲菩萨道的时候呢，我常常坐在那边打瞌睡，他说我身体很疲厌啊，我只念什么呢，空无相无作法门啊，他因为了解一切法毕竟空，他就观空。对于菩萨法，请看幻灯片，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我心中非常不高兴啊，很不容易啊。这个迦摄尊者虽然是禅宗初祖啊，他也是有正果的人，但他就讲了这一段话。所以今天听到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讲声闻缘觉菩萨一切都成佛，我非常的震撼啊。那佛陀请你慈悲吧，先为我受记吧。所以后来呢，佛就为他受记。我讲这一段的故事是说啊，其实不单单是说凡夫会有自卑感，连圣人，你看摩诃迦摄，他对于菩萨道都不欢喜的，他只每天就念啊，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无人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嘛，一切法是空的，那我干嘛度众生呢，众生就了不可得啦。所以他会执着在空上，所以他自己讲，但念空无相无作法门而已。既然一切都了不可得，那有些人不善学的话，乃至于像这个迦摄尊者，他都示现说这样的话容易入断灭的。所以在问卷调查里面，大家都很喜欢《金刚经》《般若经》《大智度论》，这是很好，这是一条体系叫甚深见。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菩萨的广大行啊，还有普贤十大愿啊，还有《法华经》啊，还有《华严经》啊，还有《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你不能说一切愿都了不可得，没有错，一切愿了不可得，但是他还是要发愿呐。啊，所以看这里哈，幻灯片。所以他说对于菩萨法，第一个游戏神通他不欢喜，真正度众生啊，是要神通力的。在这里我多解释一下，神通来自于戒定慧，很多佛教徒都喜欢求神通。好，我就讲佛陀有一个故事啊，对不起，太法喜充满了，等一下先讲道理，待会再讲故事好了。就是说真正呢要度众生需要神通的，这个神通是由戒定慧而来的。在显教里面，好，北传佛教比丘戒里面，我们出家比丘跟比丘尼戒里面规定是不可以显神通，纵使你有神通你都不可以显。为什么显神通就破戒？因为显神通会让正法跟外道混淆不清。所以上次我有讲过，从台湾大地震以后，很多人流行看三世因果，这不是好现象，这是法要灭的一个征兆。真正心中有法，大家是不会是喜欢这个的。为什么呢？我举佛陀在世的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第一，他不准弟子显神通。佛陀有一天呢，看到弟子在辩论，他说啊，谁的功夫很高，那我们来比吧。他就拿一个呢竹竿，上面一个钵啊，然后他说有神通的人一飞就把它拿上去了。结果呢，佛陀看到说，来来来来，你既然喜欢你显神通，好吧，那你就永远不要入灭，住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吧，这个责任就交给你。这是佛陀曾经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宾斗卢波罗多尊者，有没有在一生大会供啊，他就是呢喜欢显神通的这一个。那佛陀说，好吧，那你就不要入灭，你就留为后世众福田。佛陀还主设另外一个，就是迦摄尊者捧着释迦牟尼佛的袈裟，在56亿7000万年以后交给弥勒菩萨。除了这两位弟子外，其他的八大弟子，佛陀有十大弟子，八大弟子呢都入三昧真火而入定了，都 灭度了，有些是在佛还没有往生之前他就灭度，他说佛往生了，我太伤心，我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他就入定，他就作画了。当然作画以后呢，他有些呢是投身到其他的佛国土里面继续学习佛法。当时佛在古印度的时候广度众生，因为佛有很大的威德力，那他也知道佛陀的弟子都是圣人，有阿罗汉，有菩萨，都有神通。有一天一个村庄的人就跟释迦牟尼佛祈请，佛陀啊，你的弟子这么了不起啊，都能够知过去现在未来，你这样好不好，你派一个神通最大的啊，就来我们村庄里啊广度众生就好，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常常麻烦你老人家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佛陀说不可以，佛陀说假如我准许我的弟子可以用神通妖言显惑度众生的话，正法本来可以度，比方说了哈，很久很久的众生，那因为显神通，所以正法会被外道跟魔利用，那最后呢法会很快的灭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正法、相法跟末法，对不对？末法是一万年呢，假如呢这个显神通的话，可能呢五千年法就灭了。为什么呢？外道也有神通，外道要破坏佛教呢，第一个就是显神通，对不对？所以哪几个最容易显神通呢？一，黄念祖老居士他觉得禅静密里面，禅宗跟密宗最容易着魔。第一，禅，对不对？什么口头禅都有啊，天南地北都是禅啊，对不对？不读经论也是禅，打你一棒也是禅，但把你打死了你不会开悟啊，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了哈，离开般若波罗蜜啊，讲的禅都是口头禅，你心里不受用的啊，你会轮回，你贪嗔痴动了念头还是会轮回的。所以我觉得学禅学止观更要学般若波罗蜜，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密宗，密宗里面呢遇到善知识就是好的传承的话当然很好，但是你若遇到用神通来诱惑你的话，你要非常小心，那它不一定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佛陀本身在世的时候弟子也有神通，但是神通是从戒定慧而得的。阿罗汉可以看到八万劫，但是八万劫以前呢你就看不到，那他会说那你就去问菩萨。而且神通敌不过业力，神通呢也敌不过你的这个心，所以真正用功还是要靠自己修的。所以佛陀的弟子显神通他是有自己修来戒定慧的。第二种神通呢是外来的鬼神附在他身上，好，他有神通。比如说有些人假如随便举个例子，假如有些善知识跟你写，你看吗，我手指一指那个石头就动了，哇，你说、哎、真的呢，他好厉害。其实他可能背后是有小鬼啊，养小鬼啊，他只是让他石头动一动，那动一动又什么了不起呢？动一动也不能改变你的业力嘛，对不对？第三种神通是什么？念咒术降服鬼神众，那不但佛教徒可以，外道徒也可以，就大福德因缘的他呢只要会念这个咒术，他呢也可以显神通。所以神通并不究竟的，所以这是佛陀在世严格规定比丘比丘尼是不可以显神通。我讲了这么多，现在讲下一段西藏佛教。当西藏佛教传到这个由印度传到西藏，西藏本来是由的本教，知道吗？本教，你们讲的讲黑教啊，本波，他本身当地呢咒术是非常强，比中国的道家还要凶猛，还要可怕。所以菩萨呢要广度众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叫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在经典记载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三个人看到西藏的因缘成熟，发愿而融成的一个以国王身现出家相，叫莲花生大士，也叫做咕噜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到西藏去度众生，他刚开始度众生的时候是降魔的，他神通力广大无边，当时西藏所有的妖魔鬼怪都陪他降服，而且呢在他座下受三皈依，受菩萨戒，发愿住持佛法。所以因为有这一段历史，从此西藏的人很重视神通，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阿提峡尊者写的《菩提道灯难处事》里面就明白的说，菩萨要广度众生 要有慈悲跟智慧之外，还要有神通跟善巧方便，而且法师广度众生一定要有神通力，否则呢，你可能就被魔给渡走了。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文化背景，西藏是很重视神通的，乃至于到现在西藏的传承，每一个上师大概都会占卜啊，你问他他会卜卦，然后呢他也会看三世因果，但是他们跟外道不一样，因为他们都读入菩萨行，他们有菩提心，他们知道神通跟这个卜卦只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乃至于你看我们中国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你没有学佛，好，我们到庙里面去拜观音菩萨，我们宝贝，对不对？其实你要想一想，你那个宝贝啊，有时候是算几率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观音菩萨加持你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哈，到了大乘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呢，有些大乘的经典为了度众生，你也有用占卜的，比方说地藏法门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它就是按照众生喜欢占卜的这个习性，地藏菩萨说，释迦牟尼佛传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好吧，那你爱寡悲，那就让你寡吧，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念我地藏菩萨的名号，所以那跟世间的寡悲不一样，它必须是要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蒙地藏菩萨加持，你丢出来才会有结果，否则你答非所问，所以这个跟世间的占卜又不太相同。最重要是禅定力与佛菩萨的大悲愿心相应，你才能够这个知道结果。所以在西藏的传承里是很重视神通的，但是中国北传佛教一直到现在呢，过度用为神通是不可以的，好，这点大家要了解。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们世间讲一种米百样人，养百样人啊，众生是无量无边，有些众生哦，你要不给他显一点神通哦，他就是看不起你，对不对？广济老和尚就有神通嘛，我上次不是讲一个故事吗？有一个人坐在跟他打坐啊，他说好吧，我们坐一天，结果第二天呢，对不对？哇，倾盆大雨，广济老和尚身上都没有湿啊，干干的，方圆这个一尺都一个干干的，一个圆圈，那个居士呢，这个落汤鸡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神通，但是你要知道，神通就算现给你看，又怎么样呢？敌不过你的业力，所以真正要改变自己的业力，还是要有戒定慧。菩萨他是无我，菩萨他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天眼通、宿命通，所以当你求大悲观世音菩萨或地藏菩萨的时候，菩萨的确会观你无量劫的缘，选一个最好的方便来教化你。所以菩萨本身用神通是没有问题的啊。于菩萨法游戏神通。第二，菩萨还要发愿，每一个菩萨因地都要发愿。释迦牟尼佛有五百大愿，在悲华经写着，药师佛十二大愿，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有了愿，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叫清净的报土，所以第二点叫净佛国土。每一个佛菩萨他都有他的愿力成就他的佛国土，也就是说他创造最好良师益友的好环境条件让你来学习佛法，而且在菩萨的佛国土里面是没有魔障的，没有魔，魔是去不了佛的净土的，就算魔到了佛的净土里面也会被佛感化成为佛弟子。为什么呢？因为佛本身也有没有佛性，所以第二类净佛国土很重要。第三个就是成就众生，每一个佛菩萨他的因地里发愿，像药师佛他就是重视现世的利益，像相机如来佛国土他发愿，他看到一切众生都喜欢吃，好吧，那喜欢吃的众生通通来我佛国土吧，只要吃一吃就正果。对，这个就是顺众生习性，这叫成就众生啊。所以我们寺庙叫相机处，就是来自于这典故相机佛国土。所以菩萨道里面呢，是对于这三个应该要勇猛精进的。所以迦摄尊者他自己就讲啊，作为一个声闻的人，他不喜欢菩萨有这种广大的游戏神通， 也不喜欢清净的佛国土。第三个，他也不喜欢度众生，因为呢，众生太难度了，所以他只念空无相无愿法门，他只偏空方面，佛就呵斥他说：“你应该像法华会上所有的大菩萨，敬畏来济，广度众生，弘扬妙法莲华经。”那最后，佛也为迦摄尊者受记了。好，讲这个例子是说，不但我们凡夫其实会有自卑感啊，圣人啊，有时候他也是会觉得，哎呀。度众生实在太难了，所以众生难度啊，所以为什么你一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在华严经讲初发心功德品，你的功德会震动十方佛国度啊，一发诸佛都赞叹你，可是一般众生呢，发了菩提心以后第二天就熄灭了，碰到困难他就不做了。所以菩萨道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我常常说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你的心啊要保持恒常心，恒常的心，住就是心要安住在法上，这个恒住心啊是很难保持的，那就应该好好修精进波罗蜜啊。所以第十八首就说，所有一切的胎卵湿化昆虫啊，他们都有佛性，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他们不重视，但是在佛教里面，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当他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他成佛的时候呢，可能就比你快啊。好，请看下面第十九首，况我身为人，明辨利与害，行持若不废，何故不正觉啊。这个就是要思维我能够成佛，发愿成佛啊，西藏常常讲的为利众生愿成佛，你发了愿你要成佛。他说何况我生而为人，人呢我们六根都具足，没有做残障人员，然后呢又生在很好的家，家庭又很圆满，那自己呢又能够有智慧明辨是非善恶利害得失，所以我只要在菩提上精进不懈，细水长流，哪有一天不会证得无上菩提的道理呢？这就是鼓励说，我们要有强烈的自信心，但这不是自傲。要说明，自信心是与你的清净心相应。你虽然发愿广度众生，但是众生呢，给你坏脸色看，或是欺负你的时候呢，你心也不受影响。那样子你才叫做呢这个与清净心相应，这个才叫做自信。世俗人讲的自傲，自傲是什么呢？合我的我就高兴，不合我我就发脾气。那自傲跟骄慢这个是烦恼，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简单的说，自信心是与清净心相应，你在利益众生中是不疲不厌的。自傲跟我慢呢，这个是用我执相应，好，你是有所求的。所以菩萨要这个广度众生呢，你要发大愿力。好，讲到这里，菩萨要发大愿力，那请看《发菩提心经论》第27页，他有讲到菩萨要发四种事情，你才会勇猛精进。请看24页倒数第六行，哦，对不起，27页，抱歉，我说错了。27页倒数第六行，《发菩提心经论讲义》哈，配合看一下。寄送有时候很短，长行文呢，它讲的比较详尽，请看。他说，菩萨发大庄严而起精进，有四种事。第一，一者发大庄严，这是大愿力；第二，积极勇健，这是大悲力；第三个，修诸善根，这是大智力；第四个，教化众生，这是三种力量，大悲、大智、大愿，三种力量都有，你才能够摄化众生。好，那云何菩萨发大庄严呢？他说，对于一切我跟所有的众生，在生死轮回里面呢，心能堪忍，就是一切的苦他能忍，而且不计劫数。 不管时间多长，经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阿僧祇劫这么长呢，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一定要成佛，心不疲倦，这才叫不懈庄严精进。讲到这里，当成佛道，心不疲厌，建议你画起来。我觉得很多人学习佛法哦，当然佛法是很殊胜，可以满众生的愿。就像你求观世音菩萨，你要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孩。我求呢，我将来能够娶到一个好的同餐，作为佛化婚礼，这样也好，观音菩萨都会满你的愿。但是很少人哦，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什么都不求，我要求成佛。你们敢发这个愿吗？我出家的时候就是发这个愿，因为我觉得成佛才是最殊胜的。当然呢，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啊，所求如愿，满你的愿。但是你不要取小而舍大啊。在佛经里常常比喻啊，小的就像什么，在稻田里面种的那个小花小草啊，对不对？你求菩萨还是满你的愿，你好好念大悲神咒，你布施，真的呢，就生一个很好的所谓的相好庄严智慧之男呢。你生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女孩是没有错啊，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把佛菩萨就丢到后面了，对不对？那过一阵子呢，你碰到有苦难的时候再求佛菩萨。菩萨呢，有人说啊，师父，我觉得这样我好现实哦。我说其实观世音菩萨也知道，因为不满你的愿，你就不继续学佛了嘛，对不对？他就先顺你的愿呢。但是你知道吗，菩萨他很有智慧，他叫先以欲勾牵呢，后令入佛智。他先满你所有世间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的愿望，五欲的圆满。可是慢慢慢慢到你一切所求如愿，你对佛法才会升起信心，你才会愿意精进的去修持，最后你才会发愿，哎呀，原来佛恩浩瀚啊，对不对？你要报佛恩，我只有发愿我要成佛，也像佛一样将来满一切众生的愿，那时候你就会发愿，我发愿要成佛，对不对？所以发心成佛就像呢稻田里面种稻子一样，能够长出稻子这样的营养，难道它长不出小花跟小草吗？换句话说，成佛的时候世出世间所求如愿啊，一切都圆满的。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这么庄严？因为他清净庄严累劫修，他世出世间他都满众生的愿啊。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你自己常常求不得苦，因为为什么？因为别人求你的时候你都没有满人家的愿啊，是不是？而且满众生的愿以后，你慢慢做，将来就一定满你的愿。所以福报不一定只有是钱，人缘好也是一个福报。而且走到哪里尽心尽力关怀别人，知道众生他世出世间的需求，你满众生的愿，将来你走到哪里众生也会满你的愿。好，这是第一个，要发大愿力，当成佛道，心不要疲倦。那你若是发不起这个心，那你求大悲观音菩萨吧，让我发愿发起成佛的心，那自然呢你就会升起这样的大悲愿力。好，看27页倒数第三行，菩萨积极勇健而精进，这是大悲力。假如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圣火，为了要见佛故，以及为了要闻到佛法，这是他的目的，为了要安止众生，对一切的善法呢我都要学习，纵使从大火中走过我也要走。为什么？这里的火啊，不单单是世间的火，其实核子战争呢，就是呢大火啊。你说众生所有的灾难呢，无量寿经讲，假使大火满三千呢，成佛威德悉能超。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常常念佛的人，你是行菩萨道的人，纵使三千大千世界呢满中都是灾难，都是大火的时候，因为你心中有菩提心，你念佛念法念僧，你都能够从这个火灾的这个大火的苦难中，像火焰化红莲这样而得到解脱。好，他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为了要见佛，你为了要闻法，见佛闻法你才能够救度众生， 下面，为了调伏众生，心善而且安止在大悲心中，这个才叫做永见精进。第三类，菩萨修习善根而起精进，如他前面所发的一切的大愿，一切的善根，都念念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的是什么？成就一切种智。好，这里讲一切智，就是成就佛陀的智慧，是名修习善根精进。那注意一下，善根是要从修习而来的。有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看别人说，哎呀，他善根很深厚啊，哈，比如说像小朋友哈，台湾很多小朋友，对啊，从小呢就生在佛化家庭啊，他看到佛菩萨，他会礼佛啊，他会拜佛，他看到师父啊，会说哦，阿弥陀佛，哎，像他看到我就，哎，小阿弥陀佛来了，对，那他这样的都是像善根，可是善根也是要培养的，善根就像那个你种在泥土里的这个种子一样，它要有足够的阳光跟水分。常常修文思修的人，他善根就会发露，善根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够升起他的力量。你善根发起，目的就要求一切种智，就是一切佛的智慧，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三类是大智力，第四个就是把大愿、大悲、大智这三种力量合起来，菩萨教化众生而起精进。就像各位，你教你的父母，就像各位，假如你做了父母，你要教你的孩子，也是一定要有耐性啊，对不对？一个孩子，世间人，你都要花10年、20年跟他生活在一起，你要关怀他、教育他，他才会长大成人啊。同样的，菩萨教化众生也是需要这样的耐性的。众生，他讲看28页第三行，众生之性是不可称计，无量无边，等同虚空。菩萨发愿，我要广度一切的众生，都让他成佛。那为了要救化众生，你自己当然就会勇猛精进嘛，对不对？你自己不精进，你怎么去帮助别人精进呢？好，就像你自己没有吃饱饭，你怎么可能有力气帮别人煮饭呢？所以就像《阿弥陀经》里面有一个叫常精进菩萨，好，常精进菩萨他就发愿，跟我有缘的众生，有缘无缘，我要度他，他到天上去，他也投到天上，那他到地狱去，他也视线到地狱，就是他生生世世跟着众生六道轮回，只要把那个众生呢度他成佛，他才停止，这个叫做常精进菩萨。所以为欲教化这个勤行精进，所以才叫做教化精进。取要言之，总而言，菩萨修筑各种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修集无量的佛法，当然他要精进。诸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菩萨发大庄严，所行精进也是无量无边。菩萨修无量无边的精进波罗蜜呢，他没有这个一切有所求的心，所以他叫无离欲心，他无所求，而且能够拔众生苦，这样子才叫做具足毗梨耶波罗蜜，就是叫做具足精进波罗蜜。好，所以归纳一下，菩萨要有发大庄严，这是大愿力，积极勇见，好，为了见佛跟闻法，跟心安住在大悲心中，这是大悲力。第三，他要长时期的培养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善根，这叫大智力。第四个，他教化众生，他有他的功德力，这样子才能够呢真正的勇猛精进。所以我常常说，假如你自己懈怠的时候，不妨到孤儿院、养老院、残障院、太平间、蒙阿波去走一走，甚至去打坐一下，你会觉得人哦，哎，人生真的是很苦、很短暂的。人若不好好把握，一刹那之间，佛陀说人命就在呼吸之间，来生你假如想听经，乃至于说在战争的时候你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布施，我要做功德，那时候兵荒马乱都没有人满你的愿的。所以行六度波罗蜜，除了要有智慧之外，也要把 握机会，把握当下的哈。你常常这样思维的话，你就会勇猛精进。好，请看二十首偈颂。若言我不畏，虚舍手足等，是昧轻与重，愚者徒自畏。他说，如果说吉天菩萨劝说，哎，我们应该做人啊，勇猛精进，那有人就会反问他啦。若言，他说，如果说成佛都一定要布施你的手跟脚这些肢体的话，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啊，对不对？那我当然就不愿意成佛咯。他说，是昧轻与重，这是由于你自己无知愚昧啊。这里的昧是指无知愚昧，因为你自己愚痴无知，你不了解利害轻重，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跟恐惧的。那布施手跟脚啊，最好的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本身故事里面讲舍身喂虎，或是割肉喂鹰。请看二十一首，无量俱知劫，千帆受割劫呀，自烧复分解，今犹未正觉。他说，有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菩萨道讲都要布施啊，要连伸手都布施啊，哎呀，那我不愿意成佛啊。吉天菩萨就说，其实你想一想，无量俱知劫，你真的心静来想一想，或是说你甚至可能做梦，你去思维，你从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进了又出，出了又进，无数处的进入地狱啊，恶鬼畜生，你被割截，被刀刺，或被手杀，火烧，或是呢，你被众生分解肢体的等等啊，好，这刺烧复分解，你受了种种的苦啊，可是啊，你却还没有因此觉悟啊，你却也没有证得菩提心啊，对不对？你也没有成佛啊。大家想一想啊，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素，那有时候我会问他说，假如是你是鸡的话，你要不要被人家宰啊？他说不要，一定我跑得很快。我说那就对啦，所有的众生都不喜欢被杀害嘛。可是你想想看，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可能有时候你会做梦，你做梦的梦的经验不在这个地球，或者呢，你可能做的梦呢不在这一世，是过去世的记忆。其实我们真正每一个人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宿命通，假如你真的得到宿命通或心清净一点的话，你修止观，你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我很惭愧，我们都在六道轮回旅行过。佛陀在过去世的时候也当过九色鹿啊，他也当过畜生，可是他有菩提心。你看他当九色鹿的时候，鹿王他会还会保护森林里的动物。假如我们当动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吃跟睡还有繁殖，对不对？我们不一定当动物的时候还有菩提心啊，我们呢也可能是当作天上的天人过。好，在佛经里写，假如你做梦的时候呢，梦中是啊，出门是用飞的，对不对？那表示你过去当过天人，禅定功夫很好啊。所以事实上你仔细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六道轮回过，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佛陀说，我们这一生一死啊，所脱胎换骨的骨头啊，堆起来呢比须弥山还非常的高。我们一生一死所流下来的眼泪比四大海水啊都还装不下。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忘记了。所以当菩萨他修得正的宿命通的时候，他看到过去未来的时候，他会有恐惧心的同时会发大悲愿力，众生真的是太苦了。好，所以你常常这样思维的话，想说其实我们在刀山剑树油锅在地狱受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你自己剁鱼啊剁鸡一样啊，你剁了你自己也不觉得，可是呢今天叫你布施，让你舍一点财或舍一点法或舍一点自己身体体力，一般的众生很可怜，他很愚痴就吝啬，他也不愿意发心啊。可是呢他不知道继续这样轮回下去呢只有更苦呢，那因此呢就说众生啊受了很多苦呢，其实也真正没有觉悟，也没有成佛。接下来再看二十二首，无今修菩提， 此苦有限期，如未除复疾呀，暂受疗割苦。他说如今我们今天啊，今天就是此时此地，我们有这个因缘听到了佛法，我们为了要求无上的菩提而修学佛法，而修戒定慧，当然这是很辛苦啊，修行是真的很苦的。这个苦啊，事实上是很短暂的，比起你无量劫在六道轮回里受苦来比，那只是几秒钟而已，那这点苦是值得忍的。如为除腹疾，他就譬喻说，有一个病人，假如他不幸在腹腔里面长到一个肿瘤，那当然呢，医生为了治疗他的病，暂受疗割苦，那当然他一定要忍受啊，这个呢，开刀的痛苦，因为他忍受开刀的痛苦，那现在还很好，有麻醉药，对不对？那你忍受那个痛苦，把那个肿瘤割掉了，那你就一劳永逸啊。那这个譬喻是说，佛是大医王，他医我们生死轮回的那个肿瘤，那你一定要忍受这个苦，切断了你才会出轮回。下面看23首，医皆以小苦，疗治令病除，未减重苦故，当忍修行苦啊。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他说医生治病通常都会选择比较缓和的疗法来治疗你比较麻烦的这个病痛的大苦，为灭众苦故，同样的我们修行为了要灭除无有穷尽轮回的痛苦，现前忍受一下修行的苦呢，是值得的。所以你常常想到说，这一点苦跟你无量劫的轮回痛苦来比的话，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你常常这样想的话，你的出离心就会升起，你就会觉得每一天自己当做功课的时候，念佛的时候，你会满心欢喜。为什么？会觉得我无量劫来好不容易，我现在头脑清楚了，可以有静下来，可以用功一两个小时，好好用功，回向的时候回向给一切的众生，那这样滴水穿石呢，你就能够培养出精进波罗蜜的意志力。所以接下来注意听哈，迷的时候众生是很苦的，因为众生有无量的生老病死苦。悟的时候呢，菩萨跟佛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所以他有无有穷尽的希望。为什么？轮回啊，迷的时候你就很苦嘛，可是悟的时候呢，因为有轮回啊，所以呢他有无有穷尽的时间，无有穷尽的空间，你才能够满你无量的大悲愿力嘛。你想想看，假如人死如灯灭，假如人死了什么都如灯灭掉，这叫断见啊。但我们这辈子死掉以后，不是很不公平吗？对不对？好人永远是好，坏人永远没机会翻身啊，对不对？你想要多做一些善事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一种叫常见，就是人死了永远当人，狗死了当狗，猫当猫，这样子的话，这种常见也不合理啊。那畜生永远就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啊。可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是圣地苦集灭道，告诉我们十二因缘，最重要，人死了还有来生啊。所以意思是说，人死了还有无有穷尽的希望啊。那就看你会不会去把握哦。假如你不学佛法，你不把握来生，那就在一起呢，从小长大，对不对？读书工作，白手起家，成家立业，买房子，最后老病死啊，那真的轮回是真的很苦啊。现在买一栋房子都要800万或1000万，你来辈子还要再买吗？来辈子价值会更高啊，对不对？人真的是很苦啊。但是呢，假如你悟的话，就是说假如你心中有佛法，你知道说我要发愿广度众生，那因为有来生无有穷尽的这个轮回，所以我有无有穷尽的希望啊。所以这一生做不完的事情，我发愿我来世成愿再来，我可以继续圆满它呀。不管你是从佛的净土来，或是来生成愿继续做人，或到天上去，你都可以继续修行啊。你这样的话呢，所以无有穷尽的希望能够满你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所以你这样念头一转了以后啊，学了佛就真正自在了。 怎么样自在？你心中呢，你不会恐惧不安啊，对不对？你会很踏实，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啊，对不对？只要按照佛陀的教法啊，细水长流啊、哦。所以这里讲，当忍修行苦，修行是真的苦的，因为啊，他每天要睡眠少一点，要精进一点，对不对？要少减少一点世间的享受，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精神、体力来好好修持或利益众生。再看下面24首，所以我们刚才说要思维啊，其实第一个要成佛，第二个要思维呢，修行的苦啊，实在是一点点的苦。接下来你要想的说，我们只要细水长流啊，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哎，这个不用急。请看24颂，凡常此疗法，良医皆不用，巧施缓药方，疗治重科疾。他说对着前面哈，刚才讲医生治病都是用比较缓和的药方来治这个最痛苦的大病，可是呢，即使这是一种稳当的疗法，最好的医生也不会常常使用。为什么呢？他会更巧施缓药方，他更会善巧的使用呢更缓和的这个药方，让病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除掉你最严重的病痛，这是最高明的医生。这个譬喻就是譬喻佛陀，请看25首，佛陀先令行，蔡叔等布施，习此为师矣，见能施己肉。他说众生的导师，三界的佛陀，无上的大医王，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他看到众生最苦，苦在哪里？贪，贪嗔痴啊，这是三种烦恼，其实一起的时候，贪起的时候，嗔痴也起，不过在贪嗔痴烦恼里面最难的呢就是贪，因为贪他就有所求，贪不到他就恨呐、啊。世间不是也讲吗，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爱得很深，恨的时候也很深嘛，对不对？爱你的时候山盟海誓，那不爱你的时候我就毁掉你，对不对？所以众生他苦为什么？无明啊，愚痴，不但对男女他贪爱，对世间的东西他都贪爱，所以这种执着的心非常的强，所以佛要对治众生第一个执着跟贪爱的病，所以叫你要修放下，布施波罗蜜。所以他讲佛陀先令行，叫你布施呢蔬菜水果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慢慢呢习此为师矣，等到佛弟子习惯这种微小的布施以后，慢慢呢你最后呢见能施己肉，你连自己身上的器官呢都能够施舍，像现在医学讲的器官捐赠就是一个例子嘛。在这里哈，我多说几句哈，布施我想大家都了解，布施有财施、法施跟无畏施。佛弟子第一个都是学布施啊，从外财，你最喜欢的东西啊，先布施。有时候你会舍不得，好吧，那就叫你舍布施不喜欢的啊。那不喜欢的，慢慢以后哎，连你喜欢的众生需要的时候，哎，你也布施。而且布施要有智慧，布施也要把握时机。我刚才说假如战争一来，你说哎呀对不起，我要捐款做功德，谁帮你印经啊？没机会印了。所以先要从外财布施，一直从你最喜欢的布施，以及到内心中贪嗔痴都要布施掉。所以布施的越多，舍尽道方成啊，法华经讲舍尽道方成。舍一般人讲舍，哎，就想说哎呀那我舍了以后就不是吃亏吗？这是没有学佛人这样想。其实了解佛法的人，他舍了以后要有欢喜心，舍得舍得啊，舍得越多得的越大。那有人就会说，为什么我布施呢会有这很大的福报呢？讲深一点啊，注意听，就说我们布施就像要擦亮你心中那个镜子上面的灰尘，因为你有贪嗔痴啊，有执着，有挂碍啊，那现在要你舍，舍了以后呢，就像呢你在镜子上啊这个擦净的灰尘， 你擦的越多，你镜子的光芒就越亮嘛。那刚才说过，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事实上我们的福德智慧啊，这跟佛菩萨一样，都是广大如虚空的。为什么不会显现呢？就是因为我们镜子上面的灰尘太多了。所以你舍得越多的时候呢，你呀，这个自信当中福德智慧慈悲跟愿力显现的力量就越大。所以为什么舍得越多的人呢，他功德力越大。所以布施不在乎你钱多少，在你的心。所以你要先从财施，你就可以得到聪明大富大贵的果报。第二个，你没有钱也没关系，法施，用真理去引导别人，释出世间，引导众生，你得到法施就会得到聪明智慧。第三，无畏施，像医生跟护士、药剂师，他常常关心众生身心的病痛，他呢自己就会得到健康长寿。乃至于呢，你走在马路上看到老太太、老公公、老婆婆走路的时候，或是人呢他迷失的时候，你牵着他过马路，你那都修无畏施啊。所以真正布施他不一定要钱。假如一定要钱的话，那我问你，穷人不就永远没办法行布施波罗蜜吗？所以地藏经讲，布施真正最大的功德在你的心量。你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家人，你要想一切的众生，芸芸的众生他都需要你去关心。那你纵使布施一块钱，你的功德就等同虚空。所以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佛陀接受乞丐供养，他供养他一碗饭，第二天他过世的时候，或这一辈子过世的，他就大升上天上去当忉利天王。那不是假的，也不是故事，是他真诚的心。好，所以要建议大家，布施也要养成习惯。布施，你念念都布施，然后呢，我们现在养成习惯，现在的话叫反射动作，有没有？看到别人需要帮忙，我就自然关心他，给他食物，给他法，给他关怀，对不对？所以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你念念都有放下自己心中贪嗔痴烦恼的心，你念念去关怀众生的食衣住行，乃至观察他的心灵，关怀给他佛法，你这样子的话，你呢念念都有福报。你走到哪里，你衣食无缺，你走到哪里人缘很好，你动一个念头善念的时候，一切会圆你满你的愿。你动一个恶念呢，我告诉你，做也做不成。这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修善业皆速成就，要造恶呢皆息不成，这是普贤菩萨加持你啊，诸佛菩萨加持你。到最后你慢慢呢布施到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做到说能施所施跟所施的物叫三轮体空。这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就是说你念念看到众生需要你就帮忙他，看到众生就帮忙他，你习惯而成自然，你也没有一个说哦，我今天我的身份地位，或者我今天哎帮了他多少，下次他一定会对我很好，或者说我帮助他用什么东西，哎，这个要帮他，那个不帮他，你不会这个分别心。而且呢，你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或是呢所布施的东西，你都不执着而无所求，你呢这样就叫三轮体空。菩萨当进入这个三轮体空的时候呢，他一念的功德呢就遍供一切诸佛。所以为什么菩萨他修行很快，为什么在这个净佛国土里面呢他修行比我们快？比方说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发了一愿叫遍供诸佛愿，对不对？到了极乐世界，每天一大早起来成阿弥陀佛的愿力，一弹指间遍供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供佛很不容易啊，对不对？你要真正供到佛啊，对不对？那福报是非常大的。像你现在就碰不到释迦牟尼佛啊，啊，古代的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你就碰不到啊。你要供弥勒菩萨，除非你有定力上升兜率内院呢，不然要等到56亿7000万年呢。那地球爆经过几次核爆炸，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对不对？假如你没有求生净土的话，所以要供佛跟菩萨是很不容易的。 那西方极乐世界就阿弥陀佛就看到这一点，他希望众生快速的呢能够积最大的福德，所以他发愿凡是到极乐世界来成我阿弥陀佛威神之力，一大早之间遍供十方无量的诸佛，所以福报最大，最短的时间可以修最大的福报。第二个呢，供完佛以后呢，他可以听很多诸佛为他讲经说法，所以他可以快速的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福德大，福报大，智慧又广，所以当然他就很快能够从菩萨到一地、二地、三地这样升上去。所以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修行比其他净佛国土快？这个功德力就在这里。一般我们要供佛，那当然不容易哈。不过我觉得你大家早晚对供佛啊，你有佛像。对不对？尤其像大家经济不景气，对不对？经济不景气的最大原因就是没福报啊。我跟你讲，经济不景气，你仔细去观察，有钱的人还是很有钱，苦的人是更苦啊。好坏差别悬殊很大。佛弟子是不会饿死的，但是假如在这里经济不景气当中，我真诚跟大家分享哦，你如果真正要能够把握的话，这时候不景气，你能够念念的布施，念念利益众生啊，你将来的福报会更大的。假如在这经济不景气当中，像世俗人还造恶业享受，等到你福报享尽了，下一个世纪你会更苦的。举一个例子，你观察现在一时代的年轻人就很苦啊，对不对？找不到工作啊，这个就是他的福报已经不够了。所以古人常常说，真正有福报要留到晚年才享。为什么？晚年的时候体力啊比较差，晚年有福报的人呢，大家看到他会欢喜，晚年呢有福报的人，人家会关心他照顾他，那心中有佛法，那懂得用功，晚年呢他才会更有福报。所以建议大家真正要有福报，早晚要供佛。你家里没有正式的佛堂，我建议你请一张佛像去，早晚供香，你每一天有供佛的因，就一定有果。第二，初一十五供香花水果。第二三，你也可以像我们常讲供养佛，你吃饭早上跟中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你要观想，你不要这个认为说这没有，你真正能够观想越大的时候啊，你功德力就很大。所以修福跟修慧不一定要花钱，在你的心。当然最殊胜的是呢，将来求生到佛的净土，那你就能够真正供到佛菩萨啊，就像阿弥陀佛的讲的遍供诸佛愿。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讲26一首偈颂。一旦觉自身卑微如蔬菜，尔时舍身肉，与彼有何难呢？一旦就是菩萨除了布施之外，发广大的愿力之外，还要了解空性的道理。一旦证入空性的时候，对于你自己的身体，那时候就像菜叶一般没有轻重的感觉，那个时候你布施你的身肉而言等呢，对你而言是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的，因为你了解空性，而且你有大悲愿心，众生真正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一定是尽心尽力的。好，想到这里的话，你当然也就会勇猛精进，把握当下啊。禅宗常常讲把握当下，好好的修六度万恨。今天时间的道关系就讲到这里啊。好，下次看27首。好，请大家合掌念短的回向文。